啊、哦，这个2004年到2009年，我们大概有4年多的时间在罗兰岗礼拜堂，有了没有？有没有 ？OK 哈，有的就先看好不好？所以因为这个，他们现在叫我大殿啊，其实个岁月催人老哈、啊，也是你们把我慢慢赶得越来越老的是吗？我们刚才看到的时候是在什么高阳啊什么，我第一次碰到这个沈俊田的时候，在这个高阳团结堂的时候还，是初中还是什么哈、啊，那次祷告我就跟他一小组，所以印象很深啊，俊田，没想到现在他升到这个社青来了，你们猜我现在升到哪里去？我升到长青团系。那么我想我今天不是跟大家来讲圣经，我愿意让我们在社群，因为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时代，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相信的是有关于神的道理，我还是我们相信的真是有这样一位上帝，这个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世上，你一定会相信一些事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一定会相信一些事情啊！所以我想先第一方面跟大家讲这个关于信仰。其实信仰这两个字哈，这个谁可以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信仰？啊，今天我们讲信仰就是信耶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信仰，是吧？科学家有科学家的信仰，有没有？对不对？这个做生意的人有做生意的信仰，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一种相信的东西。所以我在跟大家在开始讲以前，给我这次一到美国来，6月中，一个礼拜六，我就去一个这个大概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层的，他们的孩子差不多都大学了，是不是啊？他们人生在美国奋斗也都有点成就了，是不是哈、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谈谈一些很真实的事，没想到中间来了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回来他一定回来，因为那时候他太太病，一直到过世，我们有一批人一直帮他们送饭菜，因为先生要上班嘛，所以我们帮他们，然后他们的孩子呢，要有时候送他们去上课。还要教他们这个驾驶哈、啊，是啊，各方面情况。所以每一次我回来，他一定会来。但是呢，他也不妥协。什么叫不妥协呢？这跟信耶稣是两回事。但是他每次都来哈、啊，是这样哈、啊。所以很有意思一个人。那我们大家讲到最后呢，他站起来，他说我听你们讲了那么久，我可不可以问你们问题啊？我们那天大概有9个人，他每一个人到最后也问到我大殿哈、啊。每个人都问，你真的相信有神吗？你真的相信有神吗？这样每个人的脑门头这样问的，你真的相信有神吗？当然大家都回答说相信有神啊。他问了大爹，你信不信有神？我说我信有神，但是我也信很多东西除了神以外。哎，他开始有点满意了。后来我真的跟他讲，我说你相信什么？你在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真正做的选择是根据你真正相信的，不是根据你知道的，是吗？你真正相信什么，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才会做那个选择。所以你根据什么来选择你人生碰到的问题，那是你真正相信的，你同意吗？所以我要讲的，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或者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坐在这个地方，其实在你从小生下来一直到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的思想好像播种一样播到你的心里面，这个事实能够否认吗？不可以否认。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冲突的什么呢？就从前我们所相信的跟今天来到教堂里面听到一些东西，是不是啊？这个之间很 match，是不是啊？不 match 的是怎么样呢？就产生一种思想上面的斗争，这是一件真实的事。 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接受任何一种说法，就好像接受了一粒种子，在你的心里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是相信，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很真实的事，眼睛看得见的，对不对？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相信的只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是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你同意吗？眼睛看不见的，你怎么去相信它？眼睛看不见的，你怎么去相信它？除非有一个很真实的事实发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那一个相信就变成真实了。那个相信，那好，我就讲讲我自己。我讲讲我自己。有一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发生，让我听到了圣经里面讲到这位耶稣。我真实的要他以后，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一个很不一样，就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转变，发生一个惊天动地转变。然后呢，在我在面对我人生要选择的时候，我会放下，我会走一条路，是什么呢？是根据我所真正相信的。你没办法去想象的，去到那些地方，真的太多人在问大爹，你不去那些地方，好像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而且这个地方还没跟大家讲背景，那是一个金三角的核心的地方，那边的领导都是美国通缉 award 是$200万的这些人。我在金三角毒贩的窝里面传道20多年，但你怎么会去那些地方？我说我去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那在我生命里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我相信了耶稣以后，那一个种子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开始怎么样呢？开始生长，以后长出一些东西来，就是我今天会做的，今天我所试的，这个非常关键。所以我第一要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东西，那个种子是什么？所以我只能跟你讲，我信耶稣那个种子是什么。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我来读一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他这边怎么说呢？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远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些话有时候读起来，你真的也不需要怎么去解释它，是不是啊？但是很稀奇的，当我渴望爱，我又得不着爱。你们没办法想象，一个人啊，2个半月，他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面没有父母。我1949年生下来2个半月，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前面的哥哥姐姐，他们到台湾去了，我留在上海。我1949年生，我比新中国大几个月。新中国是这个1949年10月1号成立，是吧？所以呢，我大概大了他9个月。我是1949年1月生。因为爸爸做生意，所以他们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以后就啊，有人建议他们就把一些产业什么就移到台湾去。但是呢，我那时候还小，我没有可能去。为什么没去呢？我妈妈是这个生意人的太太，叫上海太太。你们没听过上海太太那个样子？我现在给下面给你看，她94岁了，今年我们就是来跟她过去，一看就是个上海老太太，那边的这样，什么生了孩子。顶多做完月子有什么是打麻将的，你知道吗？啊，然后怎么样呢？小孩就是吃奶妈的奶。我2岁半了，奶妈不肯去，我跟了，我怎么去？
2个月半。
对，我才2个半月嘛。啊，对不起，我才2个半月，对不对？所以这个奶妈不去，那我怎么去呢？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在中国小时候所受的一切的痛苦。我13岁到台湾，我没有恨共产党，我是恨我的父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们让我吃那么多的苦， 刚才谁啊，刚才的君田在讲说这什么人都不能相信，真的，我说连父母都不能相信。这个圣经里面讲呢，这个他怎么说呢，说这个就算有忘，就算父母会忘记吃奶的孩子，有没有，说我们的神也不会忘记我们。哎呀，读到这些话我心里那个感觉觉得很真实，但没人这样。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等到我见到我父母以后，他们在台湾过的日子，我想到我从1958年以前还好，1958年前我父亲他有外汇来，我们还可以到华侨商店去买东西，是一般人买不到的。但是1958年以后，大饥荒以后，三面红旗，哇！我到1962年到台湾，看到我在台湾家人过的日子，我里面心态非常的扭曲，你知道，心态一扭曲，行为就会怎么样？啊，行为就很偏差。所以我那时候里面是充满了恨的。你们说爱有没有力量啊？爱的力量大不大？恨的力量大不大？爱的力量大还是恨的力量大？看你恨到什么程度，你看你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有这一段，所以呢，因为我行为偏差，因为我心态扭曲，我觉得连父母都不可信，还有谁可信？我觉得连父母都到了一个非常人生关键的时候，对不对？他会把你丢在一边，那更何况其他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行为的偏差到最后变成什么呢？到变成我体会到人世间一个东西，你听他话，他就喜欢你；你忤逆他的意思，怎么样呢？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还是喜欢不听话的学生？你们说？听话学生，所以因为我的行为偏差，所以我发现世界上没人爱我。但是心里面渴不渴望爱啊？渴望爱。那这就是我，因为我到台湾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已经信主，我能够从上海到台湾去。我们下飞机的时候，100多个这个教堂里面的人在飞机上接我们，他们要看看为我们祷告5年来的到底是哪一号人物，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信主以后，他说我在大陆，我在上海，还有妈妈，还有2个儿子，他们怎么办？所以一直祷告神啊，求主你开路，让他们能够可以来。所以结果后来我们来了，来到台湾了，这一段我暂时不讲了。来到台湾以后呢，他们就来看，看我们。因为什么？我要讲就是说，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父母亲已经信主，为我们到台湾祷告，在教会里面祷告5年，我们到了台湾。到了台湾，没有想到，来了一个这个麻烦制造者，真的来了一个麻烦制造者。我要讲就，因为父母亲信耶稣了，所以呢，我们还是会跟这个父母亲一起去做礼拜。有的时候不高兴不去做，但是有的时候还会去做礼拜。到礼拜堂听到一句话，很感动我。什么话呢？传道人在讲台上讲说，耶稣来到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爱罪人，为罪人死。我听了这句话，我说假如真有这样一位上帝，他是为了爱我这一个罪人才来到世界上的话，假如我不接受他，我 miss 掉这个机会，我不晓得我将来心里面渴慕的爱还有谁能够给我。我不晓得，你们都觉得你们是好人了。我那时候很清楚知道我是个不好人。刚才在杀鸡有没有，是吧？有没有杀鸡啊？大爹你都敢杀鸡啊？我人都敢杀嘛，怎么鸡不敢杀呢？大爹从前是一个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你们相信吗？很可怕的。大爹那时候没有信耶稣前是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不要脸不怕死的人，你说可不可怕？真的很可怕，真的相当可怕。所以上帝很幽默啊，你现在悔改了对不对？我就给你去到一群人的当中，别人真的不敢去的。我在他们当中20多年，全世界都怕他没去，毒贩的总理去20年。上帝很幽默，他变成这样。 常常有时候读圣经说，等到有一天你们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一些人，兼顾于什么人呢？世界上认为他们是坏蛋，世界上认为他们是这个无恶不作的坏人，耶稣要让我透过我去告诉他们说，神也爱你们。所以我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我就发现我里面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是什么真实呢？就是我相信的这位耶稣是真实的，他摆在我里面的一份给我的相信也是真实的，那就是一颗种子，叫重生不朽坏的种子。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到礼拜堂来以后怎么样，他里面有的不是那一颗他重生他悔改重生不能朽坏的一颗真正会成长的种子，它有的是什么呢？它有的是一个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教条、教义、教规。像犹太人，讲你们读圣经了就会知道，犹太人他们信不信神呢？他们信神，他们信什么？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要的什么呢？他们是要他们的圣殿，他是要他们的律法，他是要他们的祭司这套东西，有没有？他要上帝吗？他不要。今天也是这样，你以为说来到礼拜堂的人，通通都真正都是要耶稣的。耶稣真的做一些事情啊，被否决的。耶稣在世界上真要做的事情被否决的，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是那些在礼拜堂里觉得我是什么的人呢？为什么我太有经验了？真的太有经验了。所以在这边我就发现，一个叫做种子，一个叫做石头。石头你一天到晚给它浇水，它会不会长啊？你看有很多人信耶稣信了5年、10年、20年、30年还是这个样子。当年年轻的时候怎么走进礼拜堂是这个样子，现在5年、10年、8年过往也还是那个样子，碰到任何事情的反应还是一样啊。小时候同学怎么样他生气，大一点来以后怎么样了，大一点来了这个朋友怎么样做给他，他也是照样生气。结婚以后怎么样呢，他的配偶这样做给他，他还是生气，有没有？一点就像什么呢，不是不听到也不是不做礼拜，为什么？因为他的信仰是石头不是种子，是种子你浇他就会发芽是吗？是石头呢，你到礼拜堂碰到一些跟石头一样的人，你跟他讲不通了，他肯定一讲起教育来是卖天王老子也不认那种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跟大家讲，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蒙了重生，得着那颗不会朽坏、存到永远的种子，这是关键。我们得着了没有？假如没有得着，很显然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只是相信一套说法，一定跟我们的生活没有相关。刚才还没开始放这些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今天所有不管信耶不信耶稣人，他在世界上的生活跟他所相信的不可能不协调的，不可能不协调的，他生活的就是他相信的，是不是啊？对不对？他相信钱有用，他就拼命去赚钱。那他相信钱有用，跟他现在所做的不会不协调的。一个人觉得说没有权利，怎么可以怎么样？他相信的是权利，对不对？他所有的追求都是要踩在那头上啊！我有主导权，我有决策权，我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的生活里面所有追求的，跟他相信的不可能不协调。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一个做生意的人相信的，我这样投资一定会赚钱，怎么会跟他所做的不协调呢？我现在发现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好像只有很多来教堂的人，他所相信的跟他的生活是不协调的，你们同意吗？为什么？我们的相信的基础，我们相信的基础没有建立在这位真实的上帝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一套道理的上面。所以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不用圣经跟大家讲圣经的原因啊！我要跟大家讲一点很真实的东西。我问大家哈，先有圣经还是先有真理？
圣经
啊，先有真理，对不对？那么 还没有圣经的时候，那些人他怎么明白真理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吗？哦，以后有了律法了，我说啊，律法就是圣经的旧约圣经，律法就是圣经。OK 啊，他们有了律法以后，应该说有了圣经，那么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应该他的生活跟他的律法应该合在一起，是吧？他们有没有合在一起啊？没有，他们一天到晚拜偶像。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事实，奇怪，为什么他们拜偶像？明明有上帝，明明有律法，他们为什么拜偶像？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到了迦南人的当中去的时候，他们很羡慕迦南人所有的这些生活的方式，你知道吗？上帝要他们过的生活，律法里面讲的，哇，一天到晚，我说一天到晚洗澡，就一天到晚也洁净，是不是啊？有没有？你们去读旧约圣经，一天到晚洁净。什么叫洁净啊？洁净就洗澡、洗衣服啊，洗什么？洁净之理。还有一个是卫生的条理，一个是心灵里面对上帝的一种洁净。犹太人他烦死了，我告诉你，到最后啊，连洁净的是找祭司都找不到。但他看他们迦南地那些人过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很羡慕。他们很羡慕迦南人那些比较舒适享受，或者是很这个乱七八糟关系的这一种的生活，他们很羡慕。他们祷告跟耶和华要，耶和华上帝会赐给他们这种生活吗？会不会？他们想要的去跟耶和华要，耶和华会不会给他？不会给他。不会给他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去偷偷的去问那些迦南人，你们怎么得着这些的？他说，来来来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拜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会给你。你说他没有去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礼拜堂的时候是来礼拜堂，然后等到他羡慕世界上的东西是什么样的，神啊给我这些，结果神没答应他，他说，哎呀，去看他朋友有不信主朋友，哎，你是怎么的？来来，我教你教你，跟不跟去啊？跟不跟去啊？会跟去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神的百姓，他们所信的跟他们的生活协调不，没有办法协调在一起，是吗？是吗？这不是一个不正常，这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我们要很小心，这是一个常态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跟大部分的人一样，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选择，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有刚才我们讲什么？哇，你的荣耀就一切都失去光彩，这是事实吗？失去光彩吗？啊，有没有失去光彩？你们说，没有失去光彩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讲一句话，你们这个不要多信哈。我们在那边二十多年，我们1981年去，你们当中生了没好生啊？有些人还没有生。我们1981年到这样的山里面环境去，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太太的家人也都在美国，我的家人也都在美国，而且美国还有我们在这边5年的时间，跟这边弟兄姊妹，我们到美国来，除了看我们的家人跟弟兄姊妹以外，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吸引我们来，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留下来。我不说美国这些东西失去光彩，但是我至少说这些东西不吸引我，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里面有一个事实，里面有事实，我发现，哎，上帝造的比较好呢，还是人造的比较好？你们说？
上帝造的。
真的吗？我每次人家回答标准问题，我说真的吗 ？OK 啊，下面问题就，既然说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好，你是喜欢人手所造的东西呢，还是喜欢上帝造的东西啊？今天在美国上帝造的东西你看不见了，特别在 LA， 我们今天用的东西通通是人手所造的。你们没听过大爹的一个逻辑哈？上帝造的好，伊甸园好不好？好，完全原生态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好。但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你要去住在那个地方吗？ 只好冷笑一声，真的吗？只好干笑一声，是不是这样？
嗯，
是不是这样？今天我慢慢发现，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我们真正走过的。你知道这个有没有人跟大家打过篮球的？我现在67岁了，你不信，打到最后你趴下了，我还在跑。我这次一回来参加乒乓球比赛，参加完了以后，大妈就说了。大爹，以后你不准参加这个比赛，你只要做裁判就好了。所以我自己享受到那种美好，所以呢，美国的生活我真的不是说不适应，真正来讲不是很喜欢。我体会很多的东西是真实，我讲给大家听啊。我说上帝造的东西为什么好，你知道吗？啊，因为上帝造的东西没有垃圾，你用的时候对你有用，你不用的时候它也不会是垃圾。但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呢，你用的时候你很方便，等到过期不用的时候怎么样，它就是垃圾，是吗？在美国的年轻人，我们说是信主了，假如我们不回到上帝创造的智慧里面去，我们一定迷失在人手所造的时代当中。真的，今天在美国一件很可怕的东西啊，你们已经吃不到上帝造的种子种出来的东西了，通通都是转基因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有没有？今天才好笑呢，今天这个 Jerry 的妈妈买了葡萄回来，然后就叫他的弟弟说，这个 Jacob 你来看看这个英文讲什么。啊，这是五指的，这是什么的，这是什么呀？然后后来一看怎么样，那个号码是什么？那号码是一。你知道那个号码是一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一二三四五六，一四，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三四比较多。你有没有看过九的？有没有？
九
啊，九的是 organic。
九 organic。
所以呢，数字越是一，证明它几乎是完全基因改良的葡萄。没有纸的，哇！所以你就想想，我到美国来，我蛮怕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在山区什么呢？所有的种子都可以繁殖的，但是在城市里面，所有吃的东西都没有种子。今年吃完了，要去跟那个种子公司买，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基因改良的，不是，它把上帝创造最好的种子，它美其名叫改良。改良的更好，假如改良的更好，不是人比上帝更聪明吗？是不是这样？
Yeah.
所以你慢慢，所以我从神，我从人，我慢慢去看，看到最后，我发现今天真的愿意而且真实相信上帝的人不多。我说的不是在外面，我说的是在礼拜堂里面的人。原谅我这样讲。我们所相信的只是有关上帝的道理，我们不是真正相信这位上帝。真的，我不是吓唬你们啊！人家大爹，你为什么家人也在美国，你也是美国公民，为什么不住在美国呢？我说我害怕。他说你害怕什么呢？我说假如现在敌基督来的话，哈，敌基督来的时候不是吗？现在末世慢慢，假如我们活在这世上是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要给你。盖个印，你不接受的话怎么样呢？你不接受是吗？哎，他也不杀你。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要买东西，谁卖东西给你？没有。敌基督来，你不给他盖受的印记，你不可以做买卖，不可以做交易。你们活在美国怎么活？你告诉我。
靠自己。
啊，靠自己，连上帝造的种子都没有了。鸡都不繁殖的，鱼都不繁殖的，这个很可怕，我告诉你，我不骗你啊。我到山上，我2011年又回到山上去，他们也请我回去，我第一件事情跟他们领导怎么说呢？你赶快把山上这些原来的种子留起来，等到打仗的时候，你到缅甸去买种子，人家不卖给你的时候，你会饿死。英国人最聪明。2008年世博会，他搞了一个种子银行，有没有？啊，他已经看到这个了。 到有一天你要买种子去英国买，就这些东西。所以呢，我现在到的地方怎么样呢？吃的东西自己养，就是变成这样。就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你只要有上帝真正上帝造的东西，你还可以自立自养。你没有上帝造的东西怎么样？你完全在那个敌基督的掌控底下。像你真的相信吗？你相信的话，你退休要在哪里退休？然后说大弟，你为什么到那个不在清迈的清迈的乡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社青啊，到那边去有个 retreat 哈、啊，我们可以接待你们的20个人，一定可以接待的。房子又便宜，是不是？你们可以去了。大弟跟你讲很简单，真的吗？这个25,000块钱美金，我在那边买一个地方哦，你们去看就知道了。有荷花池，自己养鱼，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跑来跑去，所以在荷花池里的鱼，它自己可以，它会繁殖，它会吃那个荷花嫩上来的哈，它会活，是这样，是不是、啊？我有这些水果，我们水果从来不去给它改良哈，它一年有，一年有，对不对？种子，真的有的时候想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因为我真的相信嘛，圣经里面怎么讲，事情以后会这样成的，你信不信？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假如你说你有信仰，但是你的信仰跟你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你的信仰不是真信仰，是吗？ RSRS 信的真还信的假？
真，
我告诉你，他怎么信的真呢？他真的相信什么阿拉，相信什么，他就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你不信我就杀掉你。我们都说他是这个坏到一个程度，但从另外角度来，他真是一个他信仰的跟他的生活同时 match 在一起的，这么厉害。所以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不得不跟我们社青的年轻人，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啊，非常不一样的。第一个宗教，第二个信仰，第三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真正带来的生命之道，这三个层次不太一样。我到山区里面去传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常常问就问老师，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对吧？我的答案很简单，你没有真正信耶稣的话啊，那么我告诉你，你也做不到，同意吗？
同意
啊。我说假如你真正信了耶稣的话，你去问耶稣可不可以做，心里不平安不要做，心里平安就去做。他们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啊。他说为什么我们从前人家都跟我们你要这样拜，你要这样跪，你要这样搞呢？我说那是宗教，我说我传给你的耶稣是永生生命之道。他变成这样，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但是呢他们来问我时，我不给他答案，他自己回去，他以后他说我们村长信主以后他就跑来，他说王老师，我现在有个难题，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说什么事呢？他说你知道我山上我现在有小孩5个，哇很辛苦，挖地收成也少，孩子要读书，读完村子读完书要送他到外面去读书，真的很困难，光是挖地光收这个庄稼是不够供应孩子去外面读书的。他现在有人来找我合伙做生意，不要我出本钱，但是呢赚了钱一人分一半。我说这么好的生意你为什么来问老师呢？是不是这样？这么好的生意你为什么来问老师呢？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啊，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对于看海洛因他非常的专门，他曾经做这个生意，现在没有本钱了，跑到山里面来了，但是呢别人知道他有这个专长，所以跟他合作，你只要每一次有货要卖，人家卖给我们，或者我们要这个人家卖给我们，或者是你帮我去看成本是什么，出个价，以后我转卖掉了，对，给你分一半。原来他说是这样一个叫技术跟资金合作，有没有合股一家一半，就这样。是不是这样？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嘛，合作一家一半，对不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个老师呢？他 他说我从前觉得这是机会，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心里面很不平。我说你不平还来问我，你回去，你不需要问我。他三天又回来说，老师我已经拒绝他了，我宁愿苦苦的在这边种地，我也不要再去做这样的事。那这叫什么？这叫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有没有？我说这里面有一个东西，不是别人教他的，是他在里面有的，这才是我们真正信耶稣最宝贝的，不是吗？是吗？今天我们常常要人家教，这样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那样这个，然后怎么样呢？你就是做得到了，show off， 做不到的最好不要给人家知道，对不对？宗教里面就这样嘛，虚伪嘛，不是这样吗？那宗教就是变成这样，你来做礼拜，你只得着基督教，而且你每次做礼拜，听到该做的、应该做的越听越多。比如说你刚开始来听，对不对？听到两件事情，你做得到一件，你还可以做到50%呢。你来听了10年，已经听到1000件你该做的事情，你才能够做到10件，啊。1%，99%做不到，你要怎么面对你这99%做不到的？为什么信耶稣信的越久越油条，你知道吗？反正做不到嘛，不差这10点，所以呢，好，礼拜堂来装2个钟头，戴上面具，那回家还是火，那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是一个宗教吗？我只是这样讲，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在宗教里啊，有的时候我也在宗教里，是我在宗教里可能现在是20%，有80%在神里，对吧？是吧？哈，这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不是零和游戏，不是的。我们很抗拌，在我们里面也是蛮复杂的啊。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讲到信仰。他听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成为他愿意相信的，不得了。等到有一天你听到的，你说对对对，但是呢，你没有真正的相信，这就是一种堕落，你知道吗？大家讲点心里话给你听啊，我是非常佩服共产主义的。我到山区去传道的时候，我还把这一套东西带到山上去。你晓得吗？因为真的，这是一个，就是当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可以毫无保留的帮助那个比他能力差的人来成为一个平衡的时候，哇，这个东西才叫真正的什么？真正的和谐。一个有钱的人愿意把他的富有跟那个贫穷的人去 balance 他的贫穷的是什么样？这就是和谐嘛。这是和平嘛，不是这样吗？但今天最可怕什么呢？不是我聪明，我就所有你们笨的人都是我的摇钱树。这个你们有没有做过股票生意啊？没有啊。最近台湾买股票的也这个在哇哇叫，大陆呢，我到中国去，他们还问我大爹可不可以买股票，还要问这些问题。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里面有个东西，我们相信，哇，我们就很努力摆上。但是等到有一天你所相信的，你根本不看重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刚才我讲到，我心里很佩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某一种东西，你知道共产主义，真正共产主义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人是犹太人呢，马克思、恩格斯通通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社会都是这样的，贫穷的弟兄向你借钱不取利的，是不是这样？你真的要把你的地产卖给你的弟兄，到了第7年要还给他的，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不让神的百姓穷就永远穷下去，还到了一定时间，神的律法给他重新再站起来。比如说我卖块地给你，因为我穷，把我地卖给你，对不对？到了第7年，你这块地只能算价算到6年，到了第7年，你要把这块地还给我，让我可以继续再来做。他变成这样的， 神的律法是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彼此真实的帮助的，不是像现在，现在是 M 型社会，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是不是啊？啊，穷的呢，越来越穷，它变成，所以这个情况就变成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人讲和平，穷的跟富的之间没有和平。这个世界说要和谐是吧？和谐的社会，维稳是不是啊？有权的跟没有权的之间怎么样呢？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它变成这样。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我们真实的，会造成一种后遗症，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从前呢，你知道哈，从前共产党的信仰是真的信仰，他。这个你们没听过有人这样问的，你知道这个 David 你的信仰有没有价值是根据什么？你的信仰有没有价值，就比如说我在旁边看 David 你跟我讲我相信这个，但是你这个你相信这个东西值几斤几两几块钱，从什么地方看你知道吗？
行为
啊，
行为
不是
从你愿意为他受多少苦来衡量的。大家有没有体会这些事？我说我相信，结果我们从来不愿意为他受苦，在别人想，哎，他相信了，嘴巴讲讲了，他连为他相信的受苦都不愿意，是不是？
嗯。
从前我们共产党为了他们所相信的共产主义，真的还是假的？你到今天问那个80岁、70岁的这些老人，他从来不为他从前的牺牲奉献说后悔的。这是他真正的信仰，同意吗？今天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信仰是假的，披了个衣服，我有这个信仰我就可以拿到我的好处，就所以为什么给人家看不起呢？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有这个信仰是不是为他受苦，是要得他的好处，有没有啊？为什么在初期的教会那些信耶稣的人到最后可以让希腊罗马当时的时代是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主宰着整个西方世界，为什么初期的基督徒可以翻转希罗文化？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因为信耶稣想要得好处的，他们都在那边为信耶稣真正持守信耶稣，他们是在那边付代价的，是吗？是吗？这是非常关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必须要付一定代价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付？你真正要付，那是你的信仰。哇，我看到那些科学家在研究那些什么动物的时候躲在那边照相动都不动，哎，付不付代价？等他捕捉到一个什么动作，他去追踪这些这个动物的一些习性，他慢慢慢慢他写出了论文，写出了报告。哇，我觉得我佩服他，为什么呢？他有一个科学的什么定性。做生意的人你佩不佩服他啊？真的，他有一个赚钱的这个信仰。哇，小孩妻子是不是可以摆在一边，他创造他事业的时候他勇往直前，这是他的信仰，是吧？等到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今天说我们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肯为我们的信仰付什么代价。假如耶稣有一个信仰是为了爱我们罪人的话，他付的代价是最高，他把他的命都给我们，是吗？是吗？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觉得很稀奇的，我跟我太太两个哈，从来没有觉得到那些地方去怎么样，人家会觉得要这样这样这样，我觉得很理所当然的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有时候很想不通，为什么呢？我想到最后就变，原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位上帝真正的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别人教导我们一套的说法道理。真的我不信，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没有影响力。真正的信仰，信仰产生力量， 但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的信仰不产生力量？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不产生力量？我们真心的面对我们所信的吗？这个太关键了。所以呢，到最后有一个东西是很宝贝的，因为这个宗教也好，信仰也好，它会有一个标准摆在你的面前，你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你会假，你会装，对不对？做不到，对不对？这个你说信不信？信，但是呢，生活不跟他配合，都很难。信仰跟宗教这两个东西啊，因为它有太多的那个标准在那个地方要我们去 match 它，所以蛮痛苦的。除非你真正相信，哇，死就死吧，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但是有一个很宝贝的，从主这边来的，叫做生命。生命之道跟信仰有点不太一样。生命之道什么？生命之道是按照我们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做到那个地步，有没有？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希望鼓励年轻人，你要真心悔改，得着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这个生命需要很多的养分，你自己会去追求的。我刚刚开始得着主，刚开始悔改，我里面很渴慕，我早上早早就会起来读圣经，真的，我不骗你，真的，早早就会起来读圣经，什么聚会都很去参加。姐妹会都很去参加，我上次讲到不跟他讲，要说你弟兄怎么参加姐妹，我说我是男姐妹，对不对？所以真的很渴慕，为什么呢？就生命需要一种养分，这个东西是不需要教的。我也是要讲到题目出来，大妈在旁边，不可以，不可以，他说不可以，为什么呢？我有个题目叫做。没学过不用教，真的，这真的是圣经里面的话呢。没学过，因为耶稣到圣殿去，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会明白呢？对不对？没学过会明白的，我告诉你。还有什么？这个约翰一书后来怎么样呢？因为你们信主以后，这个圣灵重生你们，凡事都有恩膏在你们心里面教导你们，也不需要谁来教你们，是吧？所以我给个题目叫做没学过不用教，他们说不行，他说不行。他说这个题目太颠覆了，他说其实我要讲的，生命都有感觉，生命是一种表，有什么生命会什么样的表现，不是学的。以后我们人慢慢长大以后怎么样，就学很多东西，但是学了很多东西又不是真正是我们的，你同意吗？你们在大学里面读的东西是你的吗？毕业多少年了？大爹你怎么知道呢？是我也跟你们一样年轻过、啊、我现在是不愿意太那么的尖锐，下面这句话我想问你们，像我这样老过吗？所以我说妈妈很真实的东西，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会经历的。不可能我重生得救以后这一个生命只有这个生命，不不不，我这个自己也在的，有没有？连保罗这样的人物，哎，他都说我真是苦啊，有没有？在我里面常常有交战，有没有？生灵跟情欲交战，有没有？保罗讲的都是真话，我们今天讲的，你只要这样就会怎么样，乱讲道理，不会的。顶多我、哦、你这样啦，对不对？这可能会做到一半的，可能一半的什么效果？他给你只要这样做了，就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真的吗？我的意思不是要拆毁什么东西啊。我从小被人家教导，哇，你要去跟人家讲到，你一定要祷告。哇，我那时候很虔诚祷告的，祷告了最后怎么样呢？去讲到的时候急还是急，慌还是慌？刚刚开始嘛，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哪一个传道人跟你讲这个？我绝壁。你要讲到，你要好好祷告。因为我知道你要做，在我身上没有用嘛，他变成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到这什么时候呢？你想做，好好去做，你不要怕错，你要怕的是不是为主做，那变成这样。所以到后来，你慢慢发现，我发现我们教了很多的东西，教的人也不知道他这是真的还是一个道理。我举个例子啊。我问大家，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这句话你同意吗？啊， 同意吗？
同
意。
哎呀，那么我另外再讲一句话，就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不是，哎，上帝给每一个他的选民都有计划吗？万一他的选民根本不按照神的计划的话，那么神的脸往哪里摆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麻烦问题，怎么样呢？就是说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所以怎么样呢？所以 David 你到现在还不清楚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你什么都不做，大家了解吗？但是我那我讲点正事给你听，我说不是，我说上帝的计划根本就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有心参与回应神的计划，上帝负你责任。你觉得哪一个讲的比较真实？你先给我听啊。上帝有那么多的旨意，那么多的计划在圣经的里面，他里面要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是神，我们进入神的旨意就去了，30多年回来，我们看见上帝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今天有很多的道理让我们裹足不前，但是有很多我们真实经历的，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上帝的旨意，也只能够做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但是总比不做好。你们怎么想？今天我们接受多少道理，它不一定是事实。啊，大爹讲这个话很血淋淋啊。你每一次讲的时候，上帝啊，你对我个人的旨意是什么？你突然想的时候，哎，是啊，上帝有那么多旨意，根本就给我们可以去看，我们要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哈？但总有一个旨意是你可以委身的，你愿意。
对不起，我打断，抱歉，那个有个是骂人的，红顶的，是挡在那好像拽尾那边挡住，还有另外一部是那个阿扣的红色的，也是 bloody 那个马路，如果不是的话。就
没有关系。
如果是的话，我要到别人，对，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
你慢慢发现，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真实走过，以至于我们听别人讲，你很容易就接受了。你接受了到底是道理还是事实？那么哪里去衡量呢？就你自己的事实来衡量。你今天接受的只是道理，它不会成为你的事实。假如你接受的是一个事实，你委身了，到有一天你就得到益处，这么真实。我们生活里面选择，大家讲一点真实的事情给你们听啊。大家很有个性。其实我第一个志愿，我父亲要我接他的事业，我不要。我说你的儿子是耶稣救赎回来的，让你的儿子好去服侍主。但是呢，我那时候不敢，我要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上帝是干嘛？我要怎么样，所以我也不太敢。所以我就跟上帝讲说，主啊，不要有一天我出来服侍你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是没有工作才出来服侍你。那我现在我也这个还没有那么的实际，觉得说现在就是贪名，那我总要有一个工作嘛，对不对？主啊，你不要让我，你至少让我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是我放下这个工作，我出来服侍主。你曾经干过什么？所以大爹还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要面子，老我很强，是不是这样？现在问大爹，你没出来，你什么时候开始出来？我32岁出来传道。那你32岁出来传道前在干嘛？我说我在英商怡和洋行工作，我在美商加州银行工作，在台北。那个意思就是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好，你既然是小孩，你要吃棒棒糖，我就给你们。但现在回过头来想，又怎么样？在怡和洋行、英商怡和洋行上班又怎么样？在美商银行上班又怎么样？是不是啊？但是那个时候就要这样的感觉，上帝也很怜悯我，才变成这样。所以呢，我这个工作完了，到了时间我就奉献出来了。在美商银行的时候，这个大妈她去读神学，那么我是这个神学生的眷属，所以 他们神学生呢一进去要有一个什么去什么什么布道啊干什么，那我想我太太一个人去对不对，我说不上来，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我一直把我太太当做女儿这样去，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美国银行的老板跟他讲说我要请几天假，他说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就亏。他说这么严重吗？这么重要吗？我说我太太要去地方一个礼拜，我怎么舍得给她一个人去呢？他说哦，你爱你老婆，好好，准准准。这个还不是什么，第二个更厉害，因为我工作很认真，所以呢，他要promote我做一个部门的小主管。这个我们银行的 VP 跟我讲，他说Simon你表现很好，我要promote我做一个什么。我说这样，我可能下个月上帝就要去传道了，你升我的话我走了又要麻烦一次，我觉得这个人不错你升他，就因为我早晚要走的。他都倒想不通，他真的想不通。就是有好几件事情在那个我在上班的时候，就当我们今天碰到一些有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去面对它？这个，你们有没有碰到感情的问题啊？上帝为你预备哪一个弟兄啊？对不对？是不是？就假如哈，我跟你讲哈，假如每一个人的配偶都是上帝预备好的话，我讲个真实事情给你听。我们这个小孩啊，这个。鞋子拖鞋不可以穿到这个宿舍去，所以都拖在外面，你晓得吗？只要有一个人穿错一双拖鞋的话，整个宿舍就乱，对不对？假如上帝给你们每一个姐妹都配好一个弟兄的话，那个弟兄万一比较悖逆娶了别人的话，通通都乱了，不是吗？是吗？所以呢OK 那我就讲我了嘛，对不对？我就讲我了嘛。我在婚姻感情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爹是一个用情很专的人。我第一个女朋友她不信主，你知道这个感情放出去了就放出去了，你那个感情还控制得很好，那是理性还是感情啊？那是理性，不是这样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初恋的女朋友，大妈也知道的。那么我总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什么天真想法？就她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呢总有她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感情放出去了，我总是说我可以带领她信主，有没有？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呢？结果没有想到她的感觉完全不那么回事。她有一天跟我摊牌，她说王某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跟你心里的耶稣竞争，我将来要嫁给你做你太太的人，我在你心里不是第一位，我受不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有可能把你摆在我心里第一位，耶稣是救我的，我一定把耶稣摆第一位。他说我早就感觉到我不能跟你心中的耶稣竞争，与其没有结果不如早分手，是吗？今天我有一天我们碰到感情问题的时候，马马虎虎了，反正为了结婚嘛，什么好说个假话，我把你摆在心里第一位，对不就完了，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不是这样吗？对不对？但奇怪，我里面那种感觉不是。好了以后呢，我碰到有一个女生呢，她的想法就他要嫁给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把耶稣摆第一位，把他摆第二位的。你猜那个人是谁？
大妈。
那个人就是大妈。你没问他为什么你要嫁给一个把耶稣摆第一位，把他摆第二位，他也能够忍受。那为什么？
那爱神比爱
你。他的答案很，一个把上帝摆第一位的，他永远把我摆在第二位。假如一个说把神摆在后面的，到有一天第一位会变成最后一位的，是吗？是吗？ 哎，你们弟兄可以表态，我是把耶稣摆第一位的哈，你们表态一下，说不定里面有像大妈这样的智慧的女士是吧？所以我就发现，当我们为就是我是因为我对主的持守失去一份感情，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因为我的持守，让我碰到了一个我们两个持守一样观点的人，是吗？这个其实我跟大妈这个感情，她真的知道了，她真的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交往，我就会把她带到礼拜堂来嘛，她们年纪都差不多，就带到礼拜堂，希望这些姐妹们啊能够跟她传福音，希望她信主啊，对不对？信主以后才体会，她也把耶稣摆第一位，我也把耶稣摆第一位，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把她带来，不知道她嫉妒心重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在美国，她也来，因为他们家跟我们还有联络，后来大妈知道说，她说：“季兄啊，你第一个这个初恋的女朋友来了，要不去看看她？”我说好。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去看那个，看到她的时候就问她：“你怎么样啊？”离婚了，离婚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是她先生把她摆第一位，到后来曾几何时，先生不把她摆第一位，她受不了。你知道我跟大妈是怎么进行的，你知道吗？是大妈有人追求大妈，我们去山地布道，他对山地真的很有负担，一个山地原住民的传道人写信来追求大妈。大妈不要怎么好，我们那时候还没交朋友，他突然拿了人家写给他追求他信来给我，他说：“王哥，我该怎么回答人家？你们姐妹们想想，他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没想通。”哇，哎，这个已经九点二十分了，不是吗？我的意思就是，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婚姻，碰过很多的事，我发现我真的在相信主的里面，那个结果超出你的想象。怎么有这种事？我到现在问还。没有什么嘛，那时候也没有辅导，也没有什么，看到这个哥哥好像很认真的对待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所以我就来，没有任何的意思，没有想到我误会了，就让我可以鼓起勇气啊，这样，我没有想到我误会了，因为他问这个东西呢，我也稍微也不是说搞了点手段，也讲了真话了，我说人家三弟的传道人，要追求你，你是对三弟很有负担，不是吗？对不对？但是山上传道人对你有好感。他是想要到平地来传道呢，还是他也对山地很有负担？我说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没把握。后来我讲起来，我说我对山地很有负担。你看到最后我们到深山里面去传道，我没有骗他，因为我们从小一起去山地布道。所以我要讲这意思，就是我们在人生非常关键性的选择，我们的信仰摆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信仰摆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希望我们再一次重新思想，我们说我们信仰信仰信仰，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的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你，但是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真实的相信你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就产生许许多多真实的事情，是让人不可推诿，让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推诿，要坚定我们的心。还有许多的朋友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决定，你问他相信什么，这世界和其上的通通都要过去，唯有你是永恒的上帝。你那不朽坏的种子，当我们接受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慢慢慢慢它成长，我们个性，我们从父母亲基因社会环境，我们从前所相信的而对我们有害的，慢慢慢慢因着你生命种子在里面的成长，就能够保守，而且让我们走在永生公义的道路上。愿主你生求主保守今天来到这边的年轻人，再一次的面对他们是不是真正要相信你这个课题？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